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放首位，有惊无险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们好。我是个农村人，没有上过学，今年62岁。1996年得法修炼，修炼大法29年了。每次法会，我也想写交流稿，每次写都觉得不行，写了一回又一回都没有写完就都扔掉了。这回我看了第22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的通知，心里这个着急呀。我心想，我一个不认识几个大字的大老粗，师父给了我智慧，现在都能看大法的所有的书，还能上明慧网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、下载文章、做小册子等。这回我必须自己亲手写一篇交流稿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敬上一份答卷。我求师父帮帮我。师父看我有要写交流稿这颗心，又给了我智慧加持我。我拿起笔开始写，不会写的字就写大白字代替。怎么写文章我也不懂，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写。很顺利写出来了，我高兴极了，我这个拿锄头的手也能写文章了。在高兴之余，我又犯难了，怎样形成稿件，怎样发给明慧网，我都不懂，这下又把我难住了。同修得知情况后，看了我写的文章，同修说，虽然不称文章，错字很多，但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你信师信法坚定的信念，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善良。同修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助我整理稿件，并发给明慧网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，谢谢师父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下面就把我修炼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层次有限，有不符合大法标准要求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一、最好的选择。2000年，我从农村老家来到了城里，因为我们老家地少，一年收入没几个钱，所以家里很困难。来到城里也干不了什么活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我就以捡垃圾为生。别人看见我们家日子过得很穷、很累、很苦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日子没法过。可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是最幸运的人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。我在大法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懂得了我们来到世间不是为了挣多少钱，更不是为了当大官发大财过安逸生活。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修炼圆满，返本归真。只要能正实法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我干什么工作都行。有亲朋好友给我找活干，上饭店当保姆的活我都谢绝了。我想这些活都不适合我，影响我修炼和做救人的事，我还是选择了捡废品。这个活表面上看又脏又累，很低级，但对我来说再好不过，不用本钱，更主要的是我在走街串巷捡废品时很方便，发放真相资料、小册子、挂条幅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这是我最好的选择。二、讲真相放首位。当时我来到这个城市，谁都不认识，也接触不上同修，心里着急呀。 我就去老家拿资料回来发。后来师傅安排我认识了开客车司机同修，能来回给我带资料，师傅真是无所不能啊。我一天什么都不想，一心就是想证实法，做救人的事。我不管能捡到多少废品，能不能挣到钱，我根本不在意。我就把讲真相救人的事放在首位，兜里总是带着真相资料小册子，走到哪里发到哪里，看见有缘人就给对方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我心里有师父，有大法，不知道害怕。我捡了10年的废品，不知道发了多少真相资料，救了多少人，也都记不清了。这都是师父给我铺好的路，我只是在践行。三，警察忘了来干啥了。2003年的秋天，有一天早上，有两个人到我家来了，也没敲门就进来了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是干啥的？他俩说是派出所的。其中一人说，有人举报你们家有练法轮功的。我微笑着也没说啥，正好看见桌子上有一盒烟，我拿起烟递给他们，让他们抽烟。当时我什么都没想，也不害怕。两个警察到屋里瞅瞅，好像忘了来干啥的，说点别的事儿就走了。我丈夫当时在家，看到此情景吓坏了，他说，这下完了，警察知道你练法轮功了，咱们快搬家吧。我说，咱不用搬家，我不承认他们干扰，这是对我一次心性的考验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师父管着呢，没事儿。我们没有搬家。年三十来了一伙人敲我家的门，我丈夫胆子小，又吓坏了。我赶忙去开门，一看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小伙子，我问他，你来有事儿吗？他说，没啥事儿，看你们家的人都挺好的，我来给你们送对联来了。我说我们不要，他非要给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就接过来了，他就走了。回到屋里，丈夫问我，他们又来干啥？是不是又没安什么好心呢？我说，你放心吧，咱们家有师父保护，怕啥？他说咱们家是好人才送的。不管他来的意图是啥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对谁都应该好，这也是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四，我家成立学法点。2006年，我接触到了当地的同修，因为当时很多同修被绑架迫害，在恶劣的环境中，谁家都不敢成立学法点。一同修跟我说，我们想上你家学法，行吗？我说，行啊，太好了。这样七八个同修在我家成立学法点，后来来我家学法的人越来越多，20多人。后来在我家又开了一朵小花，做真相资料。我们每天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。2007年，一位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抄家。同修在压力下配合了邪恶，把警察带到我家。我当时正好不在家。我回来后，家人们说，警察说了，还要来。我心态很平静地说，不会再来了，他们是背后的魔控制了，那是魔说的，我求师父保护，不用害怕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我在心里发一念，灭他。后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一次，每次来我都不在家。由于警察多次来我家都没有看见我，就急眼了。2008年3月的一天晚上7点多钟，警察把我家不修炼的人都绑架到派出所，其中有我丈夫、女儿、女婿、儿子等。丈夫为了我的安全给我打个电话，就说他在派出所。我得知这个消息， 赶忙把大法书和资料用袋子装好收藏起来，别让警察对大法犯罪。然后我就去同修家告诉同修，我的家人都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了，咱俩一起发正念营救我的家人，让警察立即释放我的家人。我俩平静地坐下来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同时求师父加持。等到第二天11点多钟，我也没有听到消息，我就去亲戚家打听，才知道家人们早就回来了。他们都吓坏了，不敢见我，怕警察跟踪，也不敢回家了，他们都打车回老家了。我打电话说，你们也没触犯法律，也没做什么坏事，往哪儿跑啊？赶快都回来吧。因为警察总来骚扰，后来我们就又搬家了。五，邪恶看不见。搬了新家没多久，同修又找到我，还要在我家学法。我二话没说，来吧。这回挺好的，2年的时间里没有被骚扰。2015年一天，一位同修在我家学完法，拿上真相资料和粘贴就走了，边走边发边贴粘贴。上午10点多钟，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，又把警察领到我家来了。当时我和丈夫都没在家，门锁着，他们正在敲门呢。我和丈夫开着3轮车往家走，正好走个对头，那是个小胡同，很窄。丈夫说，完了，碰上了。我说，没事，咱有师父保护，别怕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快救救弟子，弟子遇磨难了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让邪恶看不见我，别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，同时求师父给下个照。就这样，警察从我们的3轮车的2边走过去了，真的没看见我们。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，谢谢师尊。还有一次，警察又来我家敲门，我一听来了不少人。我家是1楼，有3个门，前后是楼道门，厅有个门，门敲得很响很急，可把我丈夫吓坏了，他浑身打哆嗦。我叫女儿去开门，我去卧室发正念，卧室的门开着。女儿开了门，闯进来4个人，外面前后门都有人看着。我求师父快救弟子，不能让警察进来，让他们赶快走。结果他们就像乖乖的小绵羊，站在屋里瞅一会儿后就走了。像这样有惊无险的事情在我家发生的太多了，这里仅举几例。弟子深知是师父给了我神的智慧和保护，才使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稳步地走到今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结语，在29年的修炼中，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出自红颖二师徒恩。师父还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讲法中说，作为你们来讲，大法弟子啊，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，抓紧时间修好自己。师父在同一篇讲法中还说，一定要学好法，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。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，在时间不多的最后的修炼中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同化大法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一正就能压百邪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18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4岁。27年的反迫害风雨兼程，面对警察的骚扰、绑架、抄家，我没有怕，因为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，我修的是宇宙大法，最正的生命，干干净净的人是最好的人。其实在得法前，对警察我有心结，因为我们家曾经被警察包围过，那时我弟弟和人打架，警察来家里抓他。从那以后看到警察，我心里就腾的一下，很害怕。从得法开始，我就坦坦荡荡，堂堂正正，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不害怕了。没有怕，师父一次次帮我化解了磨难。一，帮助同修。2002年，和我住一个小区的同修，他是2年前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，他母亲整天哭，多次去劳教所都不让见，都2年了，他也没见到儿子。我也想知道同修的情况，我到劳教所径直往里面走，门卫追着我喊：“你找谁？”我说：“我找王秉成，化名。”他说：“不让见。”我说：“为啥呀？”他说：“不转化。”我说：“不转化就不让见了？杀人放火还让见一面呢？”他立刻说：“你等着，我给你打电话问问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等会儿，待会儿大队长和指导员来。”一会儿，大队长和指导员两人一块儿来了，穿着警服，严肃地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我如实说：“我是和秉成一块住的，我想问问王秉成为啥2年不让见。”他们说：“没事啊。”我说：“没事为啥不让见啊？他妈妈70多岁了，70、80的人来了多少趟了也不让见，王秉成咋了？”“没咋。”“那为啥不让见啊？”“他妈妈想儿子想的都病了。”队长说：“下午2点来吧。”我说：“谢谢队长了。”我转身往外走，走了老远了，门卫在后边喊：“哎，下午2点啊。”下午，秉成妈妈终于见到了儿子，同修很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在集市发资料讲真相，突然警察来了，我看见3个警察正在抢同修的包，他拼命的不撒手，头发都乱了，万分紧急。我把包啪往车筐里一扔，其实我身上还背着个小挎包，里面有真相手机和光盘。不容多想，我跑过去和同修一起和3个警察抢。警察大吼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谁？”我根本不动心，也不害怕，大声说：“你们逮点小偷流氓，你们管他们干啥？”夸，3个人都撒手了。同修抱着书包，警察说：“给我掏出来。”同修抽出一本大的《九瓶共产党》递给他：“再掏。”我推了同修一把：“你快跑吧。”同修跑了，警察也走了，没动我。周围有很多人围观，我说：“拿着老百姓纳税的钱，整天不干好事。”卖货的说：“你还不快走。”我才回过神来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。我深刻的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：“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”二，面对警察骚扰，打电话和来家里查看是警察骚扰大法弟子的主要方式。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但他们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，都非常支持我。我不怕，他们也不怕了。警察给我家人打电话，刚说我是派出所警察，丈夫就说：“你这个大骗子，咋证明你是警察啊？”啪，电话撂了。一次在儿子家，我听儿子接电话说：“干啥呀？你有事儿？”我就知道是警察，我把电话接过来， 对方说，大姐，我是派出所新来的，现在北京正开会，怕你上北京。我说，北京开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上访是公民的权利，你看现在老百姓谁敢上访？政府门口上访的拽进去打一顿，现在还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吗？我们是好人，合法公民，你们总找我们干啥呀？这是骚扰。大姐，上边让我们干的。电话那边的警察说，我告诉他，你们是违法的，我们是好人，你们是管坏人的。我给他讲了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被迫害的经历，说了很长时间。他说来家里见我，我说你最好别来。撂下电话，儿子说，你给他上了一课。后来那个警察也没来，是师父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今年八月的一天，同修一大早就来告诉我，看见一只大狼狗从车上下来，让我注意点儿。我没在意，只是想出去，可是电动车没冲进去电。大约11点钟，丈夫去接孙子，我在厨房做饭，听到啪啪急促的敲门。我心想是小孙子调皮，开门刚想说你这个小土匪，哎呀，大土匪来了，三个警察，两男一女，有个人肩上还带着摄像仪。我们这是新搬的家，还没警察来过。我一看乐了，稳稳地站在门口，两脚像生根了一样，心里不慌不忙。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，进家看看。我说咋了？某某派出所找我干啥？这么多年你们有完没完？有完没？你们放着贪污腐败、流氓小偷、搞破鞋的不管不整，整我们这帮好人。我们是好人，守法公民，你们私闯民宅，你们是犯法。我不容他们说第二句，连珠炮似的说，一下子他们刚才那气势消下去了。那女的说，大娘，你前些天出事了。我大声说，出啥事了？他们谁也不说话了。我也把声音放低了，你们拿着老百姓的钱，竟干用不着的。有个人说，大姐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就看看。半个身子都进来了，往我家瞅。我站那儿不动，干脆地说，不行，你们是违法的。这时锅里的饭菜都糊了，我也不动心。他们问我还练不练，我说我练不练是咋着，你还管我们想什么？于是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塑料雪碧瓶烧不坏，头发烧不坏，气管割开能唱歌，都是造假呀，真正犯法的都是高层的，老百姓谁犯法了，谁也没资格犯法。那个女的点头，大法让人做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有矛盾向内找，家庭和睦，我们连抽烟喝酒的都没有啊。他们说，大姐，看看锅去吧，都糊了。他们走了，我关上火，又追到电梯口，还想给他们多讲些真相，他们已经下楼了。三，面对警察绑架抄家。迫害刚开始的时候，一天我和同修正在小区里发资料，同修说好像有人盯着我们。我说不会的，可是我们从楼上下来到门口，黑压压的满是警察，气氛相当紧张。我乐了，大声说，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好人。立刻他们的神情就变了。一个警察走到我跟前，小声说，大姐，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人把你举报了，这个人就在这儿，跟我上派出所，就走过程，马上让你回来。我说，你说话算数？算数。到了派出所就把我们扣下了，然后去非法抄家。丈夫早有准备，对他们说，家里有上了年纪的人，你们只能一个人进去。他们说有规定，最少两个人。两个人进去也没找到什么，我当天就回家，恢复了自由。2016年，同修被绑架，我去派出所要人，结果我也被绑架抄家了， 还关押在看守所30天。出来后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。我说，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是我的东西，凭啥给抄来？他们不给，我就天天去。派出所每天都有很多人，打架的、斗殴的、上访的。我坐在那里，有人主动问我干啥来了，我就讲我的故事，讲法轮功真相，那些警察也听我一遍遍的讲。终于有一天，警察说，大姐，你的东西在国宝那儿呢。我说，在国宝那儿呢，中，我上国宝那儿去。我抬腿就走。警察赶紧说，大姐，你回来，你明天再来。第二天，他们把抄走的东西如数给了我，特意和我说，大姐，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抄的东西就给你了，别人谁也没给。我打电话叫儿子接我，他也没想到东西能要回来。他说，厉害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2025年1月，我们去50公里外的集贸市场讲真相。那些天接连有同修在这里被绑架，我们的车被碰了，虽然不影响出行，但是在等待配件。同修提醒我们应该停下来学法，向内找，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。我们说在集市周边讲也一样，可那天我们的车不知不觉就开到了集市。下车发资料劝三退，那天退的人还很多，往回走时被绑架，我坚决不上警车，来了3个警察把我拽上车。在车上我给警察们一路讲真相，到了派出所，所长叉着腰凶凶地看着我。我下车淡定地向他走去，还没等我到跟前他走了。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发自内心的正念，邪不胜正，不是我怕他，是他怕我。在派出所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，我说历次运动都是造假，刘少奇是大叛徒，证据咋来的？编来的。郭宝恒说，你咋知道？我说平反了吗？都不说话了。我告诉他们，将来倒霉的都是你们，上边让你干你就干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我说的口干舌燥，他们要拘留我15天。体检时师父给我演化出高血压的症状，在公安医院量，在拘留所量都很高。我不进去，拘留所所长说，有病去医院。我抬腿就往外走。他们没想到我这么痛快，都很晚了，他们不愿意折腾。到县医院，医生马上要我留院。警察也没辙了，撤了。这样我当天就回家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丈夫去当地的国宝要我的东西，一个包里边有钥匙、钱等。他见到国宝时说，我咨询了律师，法轮功也不是某教。国宝喊，还不是啥呀，电视上都演了。丈夫说，那是江泽民的事呀，律师说法律上不承认。见到办案人，丈夫说要东西来了，办案人说得请示队长。队长正是和丈夫说话的那个人，东西如数归还。丈夫很有耐心，也很有正义感，没有害怕，在公安局门口等了一整天，早起去的，大晚上才回来。四，讲真相，底气十足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，工作中的语气、善心，加上道理，能改变人心。一天，我们去6号集讲真相，我手里就剩一本大册子，还是地上捡的，有点脏。有几个人坐一起，见我过来，有个人说，法轮功不给开支，共产党给开支，法轮功给我开支我就信。我说，哥们儿，你给谁干着？你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，你干几十年，现在才给你开3-4千元，你不干，他给你开支？让法轮功给你开支，法轮功是救你的命。旁边一个人说，哎呀，真是，给我一本看看。我说，这本有点脏了。他说，没事， 脏了我也看，马上看了起来。我给他们讲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我们也不是叫你们干啥，就是叫你们保个平安，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。共产党给开支，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开得多多了。旁边女的点头，我继续说，咱们干了三四十年，开这么点钱，国外下井四年，一辈子都吃不了的钱，咱们下井一辈子才开三四千，这钱都到哪儿了？都让他们贪了，没有他们，咱们开的比这多。那个人不说话走了，其他人三退了。一天，我正讲真相劝三退，一个老头突然窜过来，抓住我的车把，要我去派出所。我笑着说，去派出所干啥？派出所是管坏人的地方，咱们是好人。他一下子也笑了，撒了车把。我深深体会到一正压百邪。我每次讲真相劝退，都穿戴的正式一点，底气十足。是大法造就了我，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，在大法中熔炼着。叩谢恩师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神奇瞬间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素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8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6岁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到现在27年过去了。我从一个业力满身、争斗心强、在情仇欲海中挣扎的世俗常人，变成了一个理智清醒、道德高尚的大法徒。这期间，不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承受了多少罪业，吃了多少苦啊！弟子无以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，只有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才能让师父欣慰。下面我把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，修去怨恨心。怨恨心、仇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不让人说的心等，这些不好的心，对于我来说，真是根深蒂固，由来已久。我的童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，我3岁丧父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度日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。爷爷奶奶歧视我母亲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三天两头吵架，有时爷爷奶奶还动手打我母亲，我经常被吓得嚎啕大哭。因为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，我对爷爷奶奶一家的仇恨心、怨恨心别提有多大了，那真是老死不相往来。这个怨恨心一直伴随我多年。结婚后，我和丈夫相敬如宾，育有2个儿子，一家人父慈子孝，是左邻右舍都羡慕的好家庭。1998年秋季的一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，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的家庭更加美好、幸福和祥和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，谎言铺天盖地，毒害了多少人啊！我们村五名同修在很大的压力下，始终不放弃修炼，自行组合成学法小组。我们走出去，利用各种形式向人们讲清真相，证实法轮大法好。因此，我经常被警察迫害，我的家人也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由于丈夫对中共邪党有怕心，对我坚持修炼大法很不认同，经常对我发难。有时我刚从学法点回来，或者和同修配合出去发真相资料做证实法的事回来，他都气得火冒三丈，冲我大发脾气，甚至是破口大骂。 有一次还动手打了我。由于学法不深，我当时也不悟，他骂我，我也不甘示弱。有时为点小事，我们就吵得不可开交。有一次，我俩竟闹到了婆婆家，婆婆听我俩都说自己有理，就冲我说了一句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你都过不去呀。听了婆婆的话，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，顿时清醒了许多。婆婆不识字，怎会说出这样的话？分明是师父借我婆婆的嘴在点化我。可是由于自己人心太重，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但没有提高上来，反而增加了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每次我和丈夫闹矛盾后，丈夫都说，我是在成全你。可我心中的积怨不但使自己不悟，还愤愤地说，不用你成全我，我有大法管，有师父管，不用你管。这样持续了十多年。一次学法时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，他这么搞，你也这么搞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。你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人。我们讲真善人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，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，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。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，抬不起头来，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，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，真得谢谢他。师父的法典醒了我，使我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应该和常人一样对待矛盾。反观自己的行为真是太差劲儿了，不但想不起谢谢丈夫，还把他当成仇人一样看待，根本不像一个修炼人。我赶紧在心里给师父认错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要这个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妒忌心，我一定要修取这些不好的人心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突然感到有一种厚厚的、黏黏的物质从我身体上解体了、散掉了，全身上下轻松极了，头脑也清晰了很多。这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状态，真是美妙极了。是师父看我有了想提高的愿望，就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我转变了观念，提高了上来，弟子感恩师父。为了使自己全身心的同化大法，除了参加每周三次的集体学法以外，我还自己在家大量学法。2011年，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背法的交流文章，我也开始背转法轮。背法的过程可真是修心的过程，我有畏难的心，有时想，这么厚的一本书，啥时才能背完呢？各种思想业力的干扰，时时都在阻挠着我静心背法。我坚定信心，不管多难，我也要坚持背下去。用了一年的时间，我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，感到收获很大。师父也鼓励我，让我感悟到了很多法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看到转法轮宝书从中间翻开来，呈现出金黄色的书页，前半部分铺展在我的面前，后半部分呈现出阶梯的形状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，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大穹深处。金黄色的阶梯真是无比的壮观神圣。醒来后，我被梦中的壮观景象所震撼，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对我背法的鼓励，我更加坚定了背法的信心。我背法的速度很慢，到今年我背了14年的法，才背了14遍。但是我很喜欢背法，我会一直背下去。2024年9月，我又开始抄写宝书转法轮，我的心性也在背法、抄法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上来，遇事能用法来衡量。 真心一出来就能很快地抓住它，解体它，不要它，修去它，及时地规整自己的思想行为，感到每分每秒都是修。多学法真是太好了。大量的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使我规整了自己的言行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业力消去了，我周围的环境也变了。丈夫不发火了，还主动帮我做家务、洗碗、做饭、洗衣服，每天早晨几乎都是他做饭。到了发正念时间，他都提醒我说到点了，我手头的活他就会接过去替我做。丈夫虽然没有直接帮我做正实法的事，可是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活，使我有时间做大法项目。丈夫陪伴在我修炼的整个过程中，为了我能修成，他给我制造了很多磨难，让我消取了很多的业债，这真是天大的好事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，救人中，勇猛精进。我从一开始和同修配合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，到后来用手机直接打电话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又面对面讲真相。在和同修的配合中，我们真的是互助互救，既救了很多世人，也修取了各自很多的人心，使我们都成熟了很多，稳重了很多，对大法也坚定了很多，真的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下面讲几个讲真相救人中的小故事。一、救人的神圣，师尊的鼓励。有一年的一天，我和老同修夫妇带着我两岁的小孙子去赶大集，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老先生开着电动小汽车拉着我们到了集上，我就下车去找有缘人讲真相，老两口帮我带孙子。在去集市的十字路口，有两个妇女站在那里，我向他们打招呼，二位姐姐好，赶集呀？他们回答，是啊，没事到集上转转。我说，二位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回答说，没听说过。我就给他们讲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，老天要灭他，三退才能保平安等真相，又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等大法真相。他们听明白真相后，都做了三退，都要了真相资料，然后高高兴兴地赶集去了。赶集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想讲一个人就退一个人，我也记不过来名字啊，落下人了咋办呢？一同来的大姐同修在我身边说，我给你记着名字，你就讲吧。我往前方一看，老大哥同修抱着我小孙子正在人群外看着我呢。我顿时心无顾虑，大胆地对着人群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讲邪党的邪恶，讲天要灭中共，三退才能保平安。人们都喜欢听，都乐意地做了三退，并且要了真相资料。我讲完真相后，人们都走了。有一位60多岁的男士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，双手接过我给他的真相光盘，他把光盘收好，然后双手抱拳向我连连躬身作揖，说谢谢谢谢。我被这位男士的举动深深感动，我说你千万不要谢我，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。他虔诚地连连说谢谢大法师父，谢谢大法师父。看着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后那感恩的表情，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，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时师父给我显现了一个神圣壮观的场景，我觉得自己的身躯好高好大，高大到冲出了地球以外，在宇宙的天地间矗立，无比的神圣，无比的壮观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多救人，不辜负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期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二、神奇的瞬间。我村学法小组有5名同修， 通过大量学法，大家互相切磋交流，都认识到应该走出去，大面积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，清除世人被中共邪党灌输的毒素，还大法清白，还我们师父清白。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必须要做。从2000年春天开始，我们就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。我们两名同修一组，一个人骑摩托车带着另一个人，以我们村为轴，向其他村庄铺开，一村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。我们所在地区的中间有一条河分割两省，河上的大桥是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。我们发资料的时候，通常还带一些真相粘贴，回来的时候看大桥上哪个电线杆位置合适，就在上面贴上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和其他正实法的粘贴，让更多的过路人都能看到真相。一次，一位同修骑摩托车带着我到大河的另一区域发放资料，看到大桥的两边都有很粗很高的电线杆，位置很显眼，而且大桥上不管白天黑夜，经常是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在大桥两头的电线杆上贴真相粘贴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发完了真相资料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找合适的地方贴粘贴，剩下最后一张真相粘贴，我准备贴在大桥头的电线杆上，可是到近前一看，满桥的车辆真的是川流不息，怎么贴才安全呢？我有了顾虑。很快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帮帮弟子吧，我要在这儿贴真相粘贴。走到电线杆跟前，我下了摩托车，径直向电线杆走去。无意中我回了一下头，看向大桥上，奇迹出现了。川流不息的大桥上竟一辆车也没有，空无一人。我迅速贴好粘贴，就在我跨上摩托车的一瞬间，满大桥上的车辆就像从天而降似的，还是川流不息的奔跑不停，真是奇迹呀。我在心里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。三，被同修只做真相资料。2018年，我们这片同修救人用的真相资料都是协调人从很远的地方取来的，很不方便。看到这个情况后，我就有了做资料的想法。我有一台爱普生805打印机，速度慢，主要是做真相币，很少做资料。我和协调人说，我来做资料吧，我想有一台快速打印机。协调人同意了我的想法。过了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从室内走到院内，无意中抬头往天上一看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，蓝天白云间一个大法轮高高的悬挂在那里，正照着我家。第二天，协调人就给我送来一台爱普生5210快速打印机，这台机子打印资料快多了，满足了我骗几位同修救人的需求。有时别的学法小组同修也从我这儿拿资料。在做资料的过程中，我把学法放在首位，忙不过来时，我有时也会拒绝额外的要求。我整天在学法、发正念、做资料中忙碌，忙中不乱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慈悲安排，使我能够从中提高上来，兑现自己史前立下的神圣誓约。弟子感恩师父，叩拜师父。层次有限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